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2章。我们知道呢，21章最后呢，保罗已经站在那众人面前啊，犹太人面前呢，要开始他的见证了。所以22章的主体呢，是保罗的见证的部分啊，是1节到22节。那我们昨天讲到呢，保罗的这个见证呢，是他在他的爱里啊，他对他那些骄傲的同胞啊，身怀情感呢，他想要救他们。所以这一次到耶路撒冷呢，也是他自己在对同胞的爱里啊，坚持要来的。所以这一番的讲论呢，保罗很显然就想要用自己的经历唤醒他的同胞。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重点。然后后面呢，我们才会看呢，他同胞的回应啊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来看保罗的话。首先呢，在2节呢，我们看见当众人本来很喧嚷啊，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呢，就更加安静了。所以这里说明呢两个事情。第一呢，保罗很有智慧，他并不是用其他的话，因为当时呢都是在罗马帝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官方语言的啊，希伯来话相当于是他们的地方语言。但是呢在讲着属灵的道理的时候，用地方语言呢，更能够使得人呢安静听进心里去，所以首先保罗很有智慧啊。第二呢，就是保罗在说这些的时候，所有这些用希伯来话讲的话呢，是可以更能够让听众啊，因为他们都是希伯来人呢，就产生共鸣啊，就他们知道，哎，这个是跟我有关系的，所以。当保罗开始说的时候呢，他们就安静了。可见呢，这一番道呢，人是都要听见的。我们知道人什么时候话语能静心呢？就他的平静下来之后。前面呢，整个21章的后半段啊，是一个非常喧嚷啊、嘈杂的环境。所以一安静下来呢，人就不能说我没听见了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开头。然后保罗说的道呢，是从他得救开始说起的，他的得救的最先呢，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出生背景啊？保罗要跟众人介绍，就是3节到5节的。那这样的一个出生背景呢，保罗有几个点呢，讲得很突出啊，就是第一呢，就是第3节的，他长在这城里啊，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所以第一呢，他是加玛列门下。加玛列呢，是法利赛人中间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在使徒行传前面曾经提到过啊，就是他起来呢，警告其他的犹太人啊，不要去再去逼迫彼得他们啊，就使徒行传第5章啊，第5章的第34节啊。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所以加玛列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所以保罗讲加玛列呢，那众人都知道啊，这是第一个保罗提到的。第二的就是按着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就说明呢他所出生的背景呢跟大家一样，而且是严谨的律法，他是好学生，是师出名门，好学生。第三呢，就是热心侍奉神，就他不单只是学，他是应用的，就是他把它变成自己的生命啊。很多人学一些知识呢，就自己干自己的事了。保罗说我不是这样。第四呢，是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所以保罗的这篇道显然呢，他是想要救犹太同胞。所以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啊？那保罗对雅典人呢，就从一尊喂食之神开始讲起，想要唤醒雅典人呢最小的一丝谦卑啊，就是拜偶像就是骄傲了，就是你还有一个不知道的偶像啊，从这里一点啊，那偶像肯定不对，但是呢你至少知道你未知啊，这未知就对了。在这呢，保罗想要唤醒他的同胞，那告诉他们呢，我曾经也是这样啊，因为这时候要唤醒呢，就是要让他们从骄傲里醒过来。保罗就想告诉他们，我曾经是多么的骄傲，我跟你们一样。而且呢，我师出名门啊，我学习又好，我又应用的好啊，最后呢，我是跟你们完全今天所处的情形是一样的啊。然后第4节，我也曾啊逼迫，然后后面的话啊，也曾的意思就是我的出身， 我的经历跟你们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其实用自己的见证啊，神改变我这样的一个见证，想要去唤醒跟他一同经历有一样经历骄傲里的人。所以他说到第五节，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所以他说呢，我说的一点没有谎言呢，我曾经就是这样的。所以一节到第五节讲完之后呢，他就开始讲他的翻转了，神是怎么翻转他的。他就讲到他从马上扑倒在地，然后神的声音对他说，然后第八节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保罗在这呢却已经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虽然是热心侍奉神，但却在逼迫神自己啊。因为只有神可以在光中显现嘛，也只有神可以让他扑倒在地啊。然后保罗知道是主，但是不认识他，所以主说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而且是你们所逼迫的。所以在这呢如果谦卑的人啊，就要想一想，那我呢，我怎么办，我也跟保罗一样啊。然后呢还没有停，保罗还继续啊，还是按照犹太人熟悉的环境来讲，十二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所以你看保罗在描述的时候啊，他都是告诉人你要相信呢、因为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你为什么要相信他呢？因为他按着律法就是虔诚人。所以可见呢，神的孩子啊，在得救之后啊，他并不会使得他原来的同胞啊看见他去冒犯他们所要守的东西啊。那比方说一个人得救前，他就是在一群只吃素的人当中得救的，那他肯定不会因为这样呢他就去说我可以什么都吃了啊，所以呢你们是错的。他不会，他还是会留在他们中间，为的是让他们所有人最终都能醒过来，能够得救。亚拿尼亚也是这样，在这里呢他在一群要严格的按照犹太律法生活的人当中，但他还是为了救这些灵魂，他还是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在生活。所以犹太人是找不着亚拿尼亚任何的错谬的所以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那就意味着亚拿尼亚说的话你们要接受他的见证啊。所以保罗在前面说呢，那祭司长可以，大祭司可以为我做见证，那大祭司你们总信，在这呢有一个你们都认可的犹太人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所经历的他都知道，而且是他给我受的洗，施的洗啊。所以在第14节啊，那亚拿尼亚对保罗说什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第15节啊，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啊。所以这里说明了保罗的悔改翻转完全是在神的恩典和能力里做到的，而且神要拣选保罗，神要拣选保罗未来要给他的名做见证。所以保罗就说呢，那我现在来把我的翻转告诉你们，你们要悔改。保罗的重点呢就来了，17节到第21节，保罗的重点就想告诉犹太人，你们真的要悔改啊，你们是骄傲的。他说呢，我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在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啊，就主对我说，18节，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19节，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你信的人收在监里，然后做后面这些事啊。然后到20节中间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啊。所以保罗跟主的这番对话啊，讲明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保罗他不敢相信主说的这个情形啊，他觉得他们知道我曾经也逼迫你啊，所以保罗说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而且我还站在旁边欢喜啊，都打死义人的时候我都很高兴，他们知道， 保罗的潜台词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看我，他看我翻转了，他们就能信吗？保罗依然还是盼望人呢，不要走他走过的路。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当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当他经历自己曾经做错的事的时候，他真的盼望人呢，不要去走同样的路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一个曾经在毒品里沉沦很久的弟兄啊，他从神的恩典里，在神的恩典里从毒品中被释放出来解救出来的时候，那他的负担一定是那些一样跟他有痛苦经历的人呢，他想盼望每一个人不要从这毒品中去找什么快乐，赶紧醒过来到主那去求主释放我们得着自由。所以这个心我们很好理解啊，保罗就是这个心呢。但是呢，他说，但他们知道，他不敢相信大家可以骄傲到一个程度，这么大的翻转呢，那神的光照让我眼瞎了，然后我起来，我曾经比你们更是逼迫的厉害，因为我还在一人死的时候我都高兴啊，现在我都能够回来，你们为什么不回头呢？这就是保罗想说的。所以在21节，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其实呢，保罗讲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主知道你们的悖逆，你们不肯悔改，所以主把我差到远方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主知道就算我把见证讲给你们听呢，你们也不接受。所以在他这个话还没继续讲完的时候，22节，众人听他所说的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的。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停下来呢？因为这句话深深的冒犯了犹太人的宗教骄傲啊！就当我认为我的义啊，是从我的行为里来的，就是我有我的义中的宗教骄傲的时候呢，人要否定这一点，就会深深的冒犯我。所以犹太人在这儿也明白保罗所说的，这说明正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他们在嘈杂，他们没听见他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打断保罗。他们听明白了，他们也知道保罗是谁，他们全都知道，只是他们不要，他们要的就是我有律法我有安息日，我就比别人更高等啊。他们要的就是这从律法来的骄傲了，他们其实并不要颁律法的神。所以他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这样的话呢，其实用来回应保罗前面的讲道是很可惜的。他们根本没有回到事实本身呢。如果我们听见一篇道不应用在自己身上的话，这个道与我们其实就没有什么用了。犹太人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站在一个不当站的位置，保罗该怎么被处理是神的主权，他们却站在一个位置，你看我可以审判保罗，这种人就该死啊！如果我们听见人的见证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想啊，也许我们听见一个人讲他是怎么被神从毒品中救出来，他是怎么被神从一个杀人犯中被救出来翻转成为神爱的器皿。所以我们听见这些，如果是像犹太人这样反应这个人就是该死的这个人陷到这些麻烦里就是活该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盼望呢？主还能拿什么来救我们呢？我们岂不知他讲的时候就在讲我自己吗？其实保罗就是在想，你们也是一样。正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冒犯了在座许许多多的犹太人，所以这给我们今天的教训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神若差遣他的工人呢，来给我们讲一番跟我们一样的背景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呢，我不要像在场的犹太人那样，我要记得这是在讲我。神能救保罗，也能救我；神能救那个工人，跟我一样生活环境里长大起来的，但却陷到罪的麻烦里，最后神把他救出来，他的见证神就想告诉我，你也可以经历。你为什么不经历呢？ 你为什么不像他一样也跟神悔改去接受神的恩典呢？为什么要灭亡呢？这就是保罗想说的，这也是神想说的，这也是我们一定要去思考的。所以在这儿呢，23节，众人喧嚷啊，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啊，又一次回到眼下的状态。所以我们再次看见，当人他不要真理的时候呢，他容易进到的呢，就像22节叫人身攻击啊，他不看真理，他只是攻击人。他们对待耶稣就是这样的。第23节呢，就是开始表达情绪啊，人身攻击加表达情绪，那就完了，那就只能是眼瞎了。一样东西对或不对，不是因为我把尘土扬起来就有改变的。我很讨厌地球是圆的，我再把尘土扬起来它还是圆的。这些事我只能谦卑，没有别的选项。如果对物质世界的规律我都能尚且能做到该谦卑的时候谦卑啊，我不可能对着重力说我不相信你，然后我从楼上跳下去，那我为什么要对着灵里的规律那么骄傲呢？所以这些啊，保罗就借着这些故事啊，让我们清楚的看见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呢，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戒的例子，盼望我们不要去走他们的路。所以最后呢，在喧嚷之后呢，发生的事呢，就是一个22章的最后的部分。那千夫长呢，就把他捆起来。然后25节呢，刚捆上呢，保罗就对旁边的百夫长说呢：“人是罗马人，没有定力，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啊，然后千夫长就很害怕，说：“你是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罗马人？”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千夫长说：“我花了很多银子才买来的。”所以这番对话啊，告诉我们几个小的事情啊。那第一呢，就是神在这儿呢，清楚的在保护保罗。神的能力啊，从21章到最后啊，到本卷书的最后啊，显然一直在保护保罗，没有任何大的危险。所以这就有意思了。虽然一直在警告他不要去，但是呢，真正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啊，其实保罗并没有吃太多的苦啊。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哈，用《使徒行传》22章22节到最后的这一段的这个例子哈，去对比一下在腓立比啊，就是《使徒行传》16章的这个例子。那同样是被绑了，但是在16章呢，立刻就打了，而且下在监牢里。等他要放他的时候，保罗才说呢：“那我们是罗马人。”那个官长也很害怕啊，在《使徒行传》16章的38节啊，官长听他们是罗马人就很害怕。所以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神不一开始就使得官长害怕不打他们呢？如果说只是因为患难的话，我们没法解释。那保罗在腓立比受的患难远比在这一段22章受的患难要大了。神不是说要使保罗没有患难，而是呢，的确保罗他不是犹太人的使徒啊，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昨天有分享过。所以在这儿呢，神保护他，没有经历这百夫长的鞭打而是呢立刻让百夫长和千夫长害怕了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神的保守，在后面不断的出现，保罗其实只是在这个旅程中呢过程中他不断的讲见证在这一次呢22章这一次长篇的讲他自己的见证是对着骄傲的犹太人，之后还有一次啊，他是对着官长，也就是外邦的那个官的。所以神使得保罗在耶路撒冷的经历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既保守他免离灾祸，免离真的危险，又使得他有机会把他的见证讲给一些最不可能详细听他见证的人听啊，就是一群的骄傲的犹太人，还有一群就是高高在上的罗马的非常高阶的官长啊。这些人其实不太能够坐下来听一个神的工人讲见证的，神用一个奇妙的方式让他们却听见了，他们信或不信是他们跟神的关系了，他们若不信就有祸了，但是他们不能说我没听见过，我不知道，这是他们不能说的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千夫长知道保罗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 所以神使他害怕，就保护了保罗。在22章的最后呢，他们要开始审判。那保罗在23章呢，又一番的跟法利赛人的交锋跟犹太人的交锋。所以从今天这个故事里呢，保罗讲的他自己完整的见证呢，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若是可以我们要做谦卑的听了就信的人求主怜悯我们，哈利路亚。